候，我哋去睇表演，三件事嘅时候系先翻代表我哋向神去献祭。所以当诗班去唱我还活的时候要献赞美，你只会有我阿门。我还活的时候要献赞美，我哋诗班有你一同嘅，系去上向上帝系献上呢个祭，亦都系我哋一个嘅心愿。我还活的时候要献赞美。上一个月呢，因为上一个月我讲到嘅时候咧，适逢咧就系圣灵降临节啦，所以咧我就选咗约翰福音十章，而且以圣灵嘅工作为题咧，同大家分享嘅。当中咧，我系提及到圣灵咧系有三样嘅工作。我嘗試你哋通常都係唔記得㗎啦，所以咧都係重温一下。第一就係咧，聖靈佢係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第二咧，佢係會引導人去進入真理裏頭。而第三點，聖靈嘅工作佢係要榮耀耶穌基督。我哋所信嘅系三位一体嘅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呢、这个三位一体真神系自有永有，所以圣灵并唔系喺耶稣升天之后先至有，佢系自有永有。所以今日我哋由新约转到去旧约，尝试我哋从以西结书37:1-14呢段旧约经文。看看聖靈是怎樣工作，讓你開始先，我們先低頭有祷告。因為聖靈願你親自向我們每一個人去啟示你自己，好讓我們真知道你、認識你、明白你的工作。恭喜將以下的時間交給你手裡頭，願你掌管。我們禱告是奉靠主耶穌基督名字祈求。以西结是祭司，亦都是先知。他是在主前的597年被掳去到巴比伦，住在加巴罗河边。在五年之后呢，他就即五年之后咧，点啊？590年，主前592年啦，他就蒙召成为先知。他要向同樣被掳去到巴比倫的以色列百姓是說預言。以西結他蒙召之後呢，他領受了很多很多的異象。今天這段經文就是其中之一。第37章經文，他一開始就去描述耶和華的手，大家看到經文呢，他是很小的字，耶和華的靈，原文是作手。耶和華的手去降臨在以色列身上，這個動作其實不是第一次。在以色列書的第1章、第3、第8、第33章都是有這個描述，而每一次都是有事情發生過。好像第一章以色列看見的就是四活物，第八章耶和華讓到以西結睇到耶路撒冷聖殿中最大惡極，佢睇到啲乜嘢咧？佢睇到長老係拜酒壽，啲婦女就行淫亂，祭司咧就拜日頭。第三章，耶和華佢命令以色列要去到平原裏度，佢有嘢要同佢講。喺嗰度，以西結他預見到的就是耶和華的榮耀。之後呢，耶和華令到以色列啞了。到了33章，耶和華的手再次臨到以色列身上，他的口就開了，不再加密了。來到37章，耶和華的手又一次降臨在以色列的身上， 而且發生的地點呢都是在平原上面。今次比起上一次整下去來得更加嚇人。耶和華是藉著去到靈帝以色列來到一個遍滿骸骨的平原裡頭，他所見到是屍橫遍野，望住的是一大堆的骸骨。如果是你，你會怎樣？嚇死了啦，我記得呢，我小時候住在台灣，我即沒什麼玩，就成日都是跟啲同年紀的小朋友呢就空山跑。咁柴灣呢，我唔知而家係咪咁啦，好少去啦。但係嗰時我哋空山跑呢，喺山上面呢通處都呢有好多狗仔嘅，或者呢一個嗰啲叫咩墓碑。咁呢行十幾步呢就有一個，行十幾步就有一個，咁總之就多到不得了。每一次經過呢，我哋一班僆仔僆妹呢驚到不得了，但係驚到佢因為貪玩。咁最多係點樣呢？一聽到嗰啲咁嘅墳墓仔呢就黑埋眼遮住眼，跟住呢就跳過去咁就算啦，就當得睇唔到睇唔到喎，咁樣就過就過啦咁樣。咁有時諗下其實都唔知有咩好驚，啲墳墓啫嘛，即係講起嚟都唔係好知點解要咁驚。相對以色列，真係以色列所見嘅，我哋真係呢啲驚就真係不值一提。因為以色列見到嘅係有好多好多嘅骸骨，經文話這平原遍滿骸骨。我相信呢個遍滿，你知道平講得平原就好大片㗎啦，唔係一個公園仔。所以我好相信，就算你遠距離咁樣睇咧，你都嚇親死。更何況以色列唔係隔岸觀火啊，佢係被到耶和華嘅靈帶到呢個咁恐怖嘅場地裏頭走嚟走去，一個唔可以觸碰到屍體嘅祭司，耶和華竟然要以色列在骸骨裏頭四圍走。他在這些骸骨裏頭走來走去，他注意到兩件事，這兩件事令到他很驚訝。如果我們看何修本呢，我們會感受到他的驚訝。何修本第二節呢，他是這樣形容，他說他使我從骸骨的四圍經過，看啊，平原上面的骸骨甚多，看啊，極其枯槁。兩聲看啊，看啊，以色列就好似如夢初醒咁樣啊！原來咁多骸骨啊！原來枯槁曬，極其枯槁。骸骨多到就好似第十節咁講，佢係可以成為一個極大嘅軍隊。呢啲骸骨唔單止係骨，係枯乾咗嘅骸骨，極其枯乾。代表咩嘢？極其枯乾嘅骸骨就代表呢啲屍體唔係啱啱被殺嘅，呢啲屍體係死咗好耐好耐嘅。呢啲屍體唔單止係毫無生機，而且是無辦法去辨認身份。現在就可以認 DNA 講事務，無辦法去辨認身份，因為枯骨又乾又白，支離破碎。在古中東的社會裏頭，葬禮是很重要的，如果死者仍然要告知荒野，不能夠入土為安，其實對這些死者來說是極大的侮辱，是被咒詛。所以以色列他眼前的場景就是一大堆被咒詛的死人。耶和華讓到以色列親自體驗這個慘不忍睹的情景之後，他就問以色列，這些骸骨骨骨復活的呢？ 答應唔係。不過佢都好聰明，佢又將個波咧俾翻上帝。佢就話：主耶和華，你係知道嘅。代表乜嘢？你係知道，就係話你中意點咪點，睇下你想點就點。一方面，以色列佢歷史上佢好清楚明白，佢知道上帝有佢嘅主權。在他裏頭，在上帝手裏頭，沒有什麼是沒可能。舊日歷史裏頭，以利亞和以利沙，他們都曾經令到什麼？令到人起死回生。如果大家有時間可以看看《列王紀上》十七章和《列王紀下》第四章，這裡都是記載了以利亞和以利沙怎樣讓到這個人起死回生。以色列應該知道的，他們都應該知道能夠令到人起死回生的能力是從耶和華而來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以色列他我想他骨子裡頭是徹頭徹尾他是不信的，他不信得過這些枯乾了的骸骨是可以活過來。以利亞和以利沙這兩件令到死人起死回生的故事，那些主角其實是剛剛死的，剛剛死他們那個屍體還是完整無缺的，還有餘溫的，但是眼前這些已經支離破碎沒辦法辨認身份的骸骨，又怎可能叫他們起死回生，是不可能的。還有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就是上帝他要以西結向骸骨說預言，要骸骨聽耶和華的說話。我想問骸骨有沒有耳的？你的耳朵裡面有骨就有啫，骨裡頭有沒有耳？要聽耶和華的話，要啲骨去聽耶和華的話，上帝嘅吩咐下我哋。以色列佢面對咁驚嚇嘅場面，再加上上帝咁唔合理嘅命令，我相信以色列應該係會腦子而壞的。他應該記得上一次耶和華帶他去到平原裡頭令到他啞咗呢件事，係咪？上一次帶他到平原就啞咗，今次講得嘢啦，又要去對住冇耳嘅聽唔到嘅孩子講嘢。以色列可能話：上帝，你咪玩緊我？上次叫我啞，而家講得嘢就大，就對住一啲冇耳嘅我，毫無反應嘅骸骨、枯骨去講嘢，你係咪玩啊？不過無論以色列點樣去覺得幾咁嘅疑惑，認為事情幾咁嘅唔合理，既然聖靈係帶佢去到呢個地步咧，佢就唔會抌低佢嘅。他還有後續的，後續是什麼呢？就是耶和華定義要讓這些骸骨活過來。在第五節他說，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裡面，你們就要活了。原來耶和華的後續是有計劃有步驟的，令到這些骸骨活過來。步驟就在第六節，第六節是怎樣說呢？他說，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皮遮蔽你們，使氣息進入你們裡面。加上筋，長出肉，將皮遮蔽，其實就好像去建築一個外殼那樣，是要有支撐的，有形形態的，有裝飾的。我們看看筋，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沒有筋的時候會 我記得咧，我團契啊，誒而家同坐咗喺度嘅有兩個弟兄咧，團咗契。嗰陣時，其中個弟兄咧，佢就手指尾嘢斷咗根，佢足足放咗兩個月病㗎。中間咧，佢係嗰隻手指尾咧係需要有個護托托住佢嘅。如果你唔托住佢咧，嗰手指尾就掉翻落嚟㗎啦，唔可以企直嘅。係彎嘅，冇根係咁啊！你哋都聽過啦，軟蛇皮。冇根骨啊，冇根骨软皮蛇啊，冇根骨软皮蛇，就系咁样啊！你试下你坐，你坐直啲，你就有根骨啊！你坐直你就软皮蛇，冇根骨就系咁啊，撇晒喺度。根系俾人体有一个嘅支持力，另外咧，耶和华。他说他跟他们说他们要长出肉。一般来说什么时候才能够长肉的就是当你有生命而且得到喂养才能够长肉。没了生命不单止长不到肉而且呢是不断地去枯萎。长出肉骸骨就变成有形体了。至于皮呢皮是我们保护身体的外层将皮遮蔽就是除了有保护作用之外它还有一个美化的作用在平原上这大堆的枯干骸骨人体它们是一个完全没有复生机会的枯骨但是上帝就是要这样让它们恢复得有活力，恢复得有活力的基础，有生命，而且得到保护。以西结眼前呢大堆被咒诅的死人，上帝就是要定义让他们活过来，将不可能变成可能。这个是上帝的命的工作。以西结的身份是祭司，他亦都是先知。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所以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要原原本本将神吩咐的事宣告出来，这个是他的责任。所以在第七节，以西结就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当以西结遵命而行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我都想大家一起去读第七节好吗？请。不料，是说明了以色列根本是没有预计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要知道以色列他眼前这大堆极其枯干的骸骨又干又白，一掂就散噶啦。呢啲骸骨点能够去连接起嚟嘅呢？佢万万估唔到会有呢啲事情发生，而且上帝要佢讲预言里头啊，个内容啊，根本就冇讲过骨与骨会相连，会有响声，会有地震噶喎，冇讲过喎。但是你知道神要做的那个部分关于神的部分其实是不需要预先告诉你的广东人有句口头禅成日都讲见步行步见一步就行一步但是从这件事看来以色列面对一个这么不合情理的吩咐他根本就不是见步行步而是见不到步但是以色列他是愿意踏出那一步放低他一切他心里头的疑惑按照上帝吩咐的忠心去做结果呢结果是什么 步兼顾。并且在这个行步兼顾的时候，他亲身去见证到上帝怎样将不可能的事成就。原本四十在平原上的骸骨相连起来，上帝 是先将这些一点即散的骸骨你一个接过手先处理一下先，先至去进行他原本的计划，就是他要配上金六和皮去形成一个完整的形体。这样上帝要做的工作是否已经完成了？完成了没有？是，你们真的有看圣经的。经文是说什么呢？只是还没有气息。现在的骸骨只是去还原回去一个毫无生气的尸体，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尸体。他们仍然是没有呼吸的，没有生命的，不懂得动的。所以上帝的声音再次的临到以色列，第九节他这样说，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第九节这个的经文，以色列奉命说预言的对象是什么？奉命。这个我要问，奉这个字是 Ruha 这个字在这字的经文出现过几次，不过呢中文圣经呢就用了不同的翻译。但我尝试呢拿一些不是很正的发音呢，是尝试将这个中文再加上希伯来文混在一起读给大家听下，大家留意一下。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乌合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乌合要从 Rahim 提重数，所以是四方，要从 Rahim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虽然中文圣经将 Ruha 这个字有不同的翻译，但是无论它翻译成气息，或者是风，或者是火，或者是灵，其实都是指向讲的是神的灵。以西结先知是一段经文，他有两次讲预言。第一次的对象就是对着遍满平原的骸骨去讲的。以西结是要向这堆骸骨是传讲好消息的，他说给他们听耶和华要他们活过来。这一次的传讲带来的是一连串的震动，有响声的，骨同骨互相联络。你想想，你骨同骨互相联络，你会是怎样？你会发出什么声？嘎嘎声，是不是有声响？这个它形成了建立了一个有筋有肉有皮但是没有气息，你所谓革命尚未成功，今天王子了，以西结仍需努力。所以就会有第二次的预言了，今次对象就是神的灵，他要向圣灵，就是一个赋予生命的灵，生命的神去发言，他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如果说以西结第一次讲预言，他是向着骸骨是去传福音，那第二次预言就是以西结向神祷告，祈求圣灵祝福。 金可以做的其實很有限，你其量就是引起一些震動，大家都很有經驗，是不是？你可能是同有不同的人去傳個福音，不過呢你的對象呢可能你們沒有反應，可能最多就是被你的講見證突然之間感動了一下，感動完了之後呢第二天都是慢慢傳行，沒有發生過，依然是好像正常沒有起色。真的如果沒有聖靈，福音本身是沒有賜生命的能力的，你說幾多次如果沒有聖靈參與，福音是沒有賜生命的能力，沒有起色。這個意象告訴我們，如何是關鍵所在，他需要先吹起這些的呼骨才能夠復活。今天的教會我不是單止重聯合，而是普遍性的教會，他們普遍是甘於運作在一些制度、一些機制、規條之下，你要成立很多不同的不同名目的委員會，聘請很多很多什麼什麼顧問，當然這些都有它的一定價值，是好的，但是我們必須知道如果沒有聖靈的同在之下，這些到最終都是徒勞無功。相反，如果教會是願意憑信心向福下發出祈求，他要讓他的靈去介入順從在他的帶領之下，再怎樣沉寂的教會都能夠好像這些骸骨這樣活過來被復興，可以站起來成為一個極大的軍隊，是一隊基督的精兵。又說他帶以色列去進入這個這麼嚇人的意象裡頭，究竟可以怎樣解讀呢？不用讓以色列去計心去想，不用去胡亂地去猜測上帝的意思，神親自去解讀。在第十一節，我們一起讀第十一節，請主對我說，人子啊，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們說我們的骨頭枯乾了，我們的子孫失去了，我們的預算正盡了。又說向以色列解說了這些骸骨就是講緊以色列全家，以色列全家正活在絕望裡頭。第一批以色列人他被掳到去巴比伦的时间呢，是在公元前597年，当时耶路撒冷仲在这里，所以就算这些人被掳去巴比伦，他们这帮人一直都是存住一个的盼望，就是总有一天他能够回归祖国的，回得国土的理想。怎知呢，在他們被掳十一年之後，即是說主前的586年呢，耶路撒冷滅亡了。所以當以色列人知道這個消息，他們知道他們就是被掳不得歸回了，回歸無望，一切的希望他們都滅絕了。在這段時間確確實實是以色列人他陷入在一個黑暗絕望裡面，以致到他們才在十一節這樣說，我們的骨頭枯乾了，我們的子孫失去了，我們滅絕正盡了。面對著國破家亡， 呢個嘅慘痛，佢哋就好似入咗墳墓裏頭。但係呢刻，以色列佢奉命代表上帝去宣告一件事，就係、是、神或者講聖靈，佢話佢必開你們嘅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令你們進入以色列地。呢個講緊乜嘢？講嘅係地土回歸。耶和華去應許，佢會安置呢班被掳他國嘅以色列人，佢能夠去翻翻到佢所屬嘅地方以色列。但係嗰陣時係點啊？耶路撒冷冇咗噶咯，佢幾時翻去？佢翻去嘅時候就係、是、當巴比倫已經被波斯取締咗啦。波斯打敗咗巴比倫，而當時正值波斯王古列，佢係發咗一個召，就係話咧，你呢班嘅被掳嘅以色列人可以翻翻到去耶路撒冷。點樣做成嘅？喺歷代志下36章22至23節。對住睇錯嘢，應該係喺當時咧，冇錯係《歷代志下》36章嗰度。當時就係神去激動到古列嘅心，聖靈喺古列嘅心做緊工作，已知道佢能夠發呢個嘅宣召，就係佢要准許呢啲被掳嘅以色列人翻去耶路撒冷。去重建家園，重建聖殿，係神嘅靈喺古列心裏頭去做工。如果我哋咁樣睇，聖靈嘅工作就唔係淨係局限於個人屬靈上面嘅復興咯，亦都唔係話我哋求聖靈點啊祈禱得醫治咁簡單。聖靈的工作同樣唔係喺同樣都係可以喺一啲嘅民族、一啲嘅政治、一啲嘅國家佢歷史當中去發揮佢嘅工作，因為喺呢啲嘅裏頭，上帝仍然係掌管嘅，神係咁樣去掌管到，以至到古列先至能夠去有呢個咁嘅命令俾佢哋。但我哋數一數，幾時發生？古列去落呢個安南嘅時候，係喺主前嘅538年。其實講緊嘅，講緊係30幾年之後嘅事。所以我唔知道當時嗰啲人去聽到以西結去發呢一個嘅預言嘅時候，到到真係會回歸耶路撒冷嘅時候，有幾多人會嚟？因為係相隔30幾年。原來神佢係掌管歷史，神係掌管一切。不過我哋已經睇得到，就連以西結呢、这個上帝嘅發言人、代言人都未必睇得到，佢估唔到呢一、这個估得到呢30幾年之後，呢、这個強大無比嘅巴比倫國會敗俾波斯帝國。呢、这、一個估到古列會咁樣去恩待以色列人，俾佢哋翻返去祖國，由被掳到到回歸，佢經歷咗幾十年，唔係人人都能夠去睇到回歸嘅日子。所以重點不是你看到還是看不到，重點是在於你信不信，你信上帝所說的話你就得聽，因為他說的就必定成就。 上帝不是按我们的时间表，不是按你的时间表去成就事情，上帝是按住他自己的时间，因为掌管的是他。从以色列的人角度来看，归回耶路撒冷是一个天大的事，是不是？他们期盼了很多很多十年，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事，但是对于神来说就不是那么说。在以赛亚书49:6，他说使以色列中得保存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要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原来圣灵的工作往往是要以成就上帝的救恩计划为前提，所以第一天当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疑惑的时候，你在等待上帝出手的时候，我要成功问为什么上帝你还不出手，或者你还在一个困局里头走不出来，你祈求了上帝很久，你求圣灵帮手都未出手，但是请你继续相信，因为在他的救恩大蓝图里头，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小片一小片。今天在你家可能还有很多人，很多你的亲人未相处，有些等了很久很久很久都未相处，但是我们要等，因为上帝有他的时间。圣灵怎样工作，几时工作，只有他知道。以色列回归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是不是？不知道，不过确是当这个以色列人可以回归这个耶路撒冷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实实在在神的救恩就是从这个已经灭亡的国家以色列而出，而且这个的救恩不单止只是轮到以色列的那里，这个救恩是去到外邦的。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可以用得到，当我们收到安排，圣灵告诉你你要去哪里去哪里，你觉得不合理的时候，请你知道神是会护住的，他有他的计划，他会必定去将你认为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圣灵他也都会向一些我们看来完完全全没有希望的呼吁，他仍然是向他吹气使他们回头，这个是圣灵工作，由个人到到一个的群体，再到到神的国，因为圣灵工作不单是局限于本地满足，圣灵工作仍然要向外发展，向外方发展，不要只是想着我们现在去求圣灵的工作只是在我们的身边里头，但我们的目光是需要放远一点，它是很大的，它所要做的事是可以很多，是我们很多，但是我们要坚持的就是我们要去继续相信它，去等候它。我们不知道何时发生这个的大事，但是我们必然相信上帝他自己会成就大事，圣灵的工作从来没有间断，只是我们不知道。你就会觉得我们是真的凭着信心 去行呢條上帝為我哋預備嘅路，可能佢我哋都係見到遍地鞋跡，不過我哋唔相信他能夠叫呼吸復活，我哋一齊去祷告。主，我哋實在喺呢面前，我哋要呼求你，我哋真係願意你嘅恩雨大降喺我哋嘅，大降喺我哋嘅當中，你使心靈方學嘅疲倦嘅，你叫佢哋讓我復興。你使我哋去好失落嘅，我求恩主，你加我哋有信心，當我哋好似呢堆枯骨嘅時候，毫無生氣嘅時候，聖靈求你去運行，求你去滋潤我哋呢啲荒漠嘅生命，讓我哋知道你能在你凡事都能，求恩主嘅恩膏，讓我哋真係懂得去體驗到聖靈你自己工作係如斯嘅大，如斯嘅細嘅，只係我哋唔懂，就求恩主，求聖靈自己繼續嘅，讓我哋。